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七期的 Rust Talk。Rust Talk 是一档专注在 Rust 社区的程序员闲聊节目。这一次很有幸请到了一个 Rust 社区内又一个很资深的一个用户，他的名字是于康。正好他也是在去年申请到了 Rust Foundation 的一个基金，正好也趁这个机会来讲一下他的一个学习过程与申请。于康，你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你好，非常开心能和大家聊一聊。我叫于康，姓陈哦，陈于康啊。然后我有十年左右工作经验了吧。然后我刚毕业的时候是去了一家 EDA 公司，做 C++ 一些Linux 下面的一些程序开发。后来2014年的时候，我来到了深圳，然后在大疆创新做了有5-6年吧，然后2020年跳槽去了微软，然后现在一直在微软做，也是做软件开发。对，基本上就是我的职业生涯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自己在2014年左右接触的 Rust， 所以这些年一直断断续都在使用 Rust。对
，OK。因为我觉得你刚才有点谦虚，实际上你不仅是使用 Rust 的，然后你还给那个 Rust 做了一些不少的贡献嘛，我记得。而且刚才我也开始也介绍了，就是你也就是在去年嘛，然后在那个 Rust Foundation 申请了他的一个基金。
对，这个我也是从2021年左右开始偶尔给 Rust 做一些贡献，然后在去年8月之后开始做的比较多一些。断断续续，算比较规律吧。然后做了有70多个pull request 吧。对，
行，我感觉这段经历哈，咱就稍微往后边去开展一下。咱刚开始的话，咱还是先聊一下你的那个背景，好吧？就是当时因为你应该最早刚开始你自我介绍应该也是从 C 开始那一块
的，是
吧？
对。
对，然后你当初接触了 C， 然后说2014年左右，然后接触了 Rust， 当时 Rust 应该还是很早期。
对，当时 Rust 肯定还没有1.0吧，但好像是在15年之后才1.0吧。我一直都是对程序员比较感兴趣吧。你也是一个 Emacs 用户，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是一个 Emacs 用户，然后。通过 Emacs 了解到 Schema， 然后看了那个计算机程序的构造与解析啊，然后后来又看了那个 Essential of Programming Language 那本书啊，也是在说，主要是在教你怎么去实现一些解释器啊这些东西，所以就是我对各种编程语言是挺感兴趣的，所以2014年的时候呢，其实我当时。正在琢磨这个 Ocoma， 就是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然后我看到了有一门语言，它的第一个编译器是用 Ocoma 写的，然后我就开始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吧。对，所以我就开始会持续的关注它吧，只是说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离成熟还很远吧，而且也挺复杂的，就是比如说当时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了，之前它的指针是有就是很多类型的，然后有的很复杂的东西可能只有 1.0 之后就没有进去或者是去掉了。对，但是我虽然断断续续的在关注Rust， 但是比如说在2015年2020年这段时间，我只是偶尔看看发展到怎么样了，就是我并没有说比较重度的用它。对，我只是会偶尔去看一看。对
，OK， 那就是你就是说到2014年到2020年左右，实际上也还没有怎么去投入太多的时间，是2020年以后才开始就是花的时间比较多，是吧？
我可能会用 Rust 去写一些我自己的一些业余的小项目啊。也会去偶尔去用 Rust 刷刷题啊。对，但是我记得2014年的时候、
okay.
我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 GitHub 上有一个印度的程序员，他在用 Rust 写一个操作系统，然后我当时跟他一起做了一下那个项目，后来他就是热情就转移了吧，转到 Zika 转到什么去了吧，然后后来我也没有见投入了，然后。他后来又跳槽去了微软，然后我后来跳槽去了微软，我们还在微软里面在聊说，这么多年一下就过去了，对，嗯。
OK，哎，当时你在微软又把这个 Rust 重新又捡起来的这个动机是啥？不知道。
我觉得微软有个好处就是它有一段时间你可以自己学你想学的东西啊，比如说叫 Hackathon 啊。里面就是有2周时间，你可以自己就是工作上的事情不用投入时间，然后你就是学吧。所以我记得2020年左右啊，我在看 WebAssembly 一些东西啊，然后我自己写了一些，写了想学一些 WebAssembly 还有 Serverless 方面的一些东西，然后就重新做了一个。比如说在 WebAssembly 上面去写了一个五子棋，然后写算法怎么去实现它，怎么和人对战这种逻辑啊，然后这个时候我再用起来的时候就感觉哦，就是生态已经比我想象中好很多，而且我在写的过程当中我也感觉就是编译器就是很友好，然后和 WebAssembly 这一套玩起来就非常顺。这个时候我觉得，好像 Rust 已经不像我以前想象的，就是还是那么一个小众的一个东西，其实已经有很多库了。然后，就是特别是在 WebAssembly 这一块，其实发展特别好。所以，就是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就又看了一些 Rust 其他的一些项目，比如数据库的，还有容器方面的一些，对。Rust 你知道有一个容器叫 Yuki，是一个container 吧，对吧？那是一个日本人写的吧？但是对，然后我就参与到那个项目里面去了，也做了有业余的时间，也做了有段时间吧，然后成了那个项目的一个 maintainer 吧。虽然我只是贡献了一段时间，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在我比较多的投入到这个项目当中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这个 Rust 还是用起来比较舒服的吧。这可能与我前几年的一些积累也有关系吧。就是我并没有觉得它特别的难用，可能也因为是我自己没有很深刻的去琢磨它，就是特别复杂的一些地方吧。对。
哎，那就是说，你当时那个在微软那边还是写那个 C 那一套的语言是吧？那一系列
我
的。
们主要用PowerShell 啊、C Sharp 这些，对。但我觉得，
哦，就稍微
对
高阶一些
对，
的
因
语言了，
为
是吧？
微软它如果是这种一般的业务线的，很多都是用自己的这一套 C Sharp 啊，或者是 PowerShell 之类的。但我觉得在微软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体会到了维护这种很大的大型的软件的这种痛苦啊，还有这种比如说20年左右的这种代码库的这种痛苦，对，特别是像 PowerShell 这种语言，就是你可能写起来的时候就是比较省事，但是你长期维护这种东西真的是很痛苦，很痛苦，所以我业余写代码的时候我就很享受说写 Rust 这种强制性类型的，然后对安全性要求很高这种，你写的过程当中你知道说编译器又帮我发现了这种问题，而且我自己在用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程序我再去看它的时候，我知道说我有信心去改它，或者是我有动力去改它，对吧？但其实像 PowerShell 那种东西，有很多代码就是年代久了之后就感觉特别难维护，对，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经过这种项目的一些锻炼，你才能会体会到说，Rust 它的强项吧，对。
OK，哦，因为那个 PowerShell 我不是特别了解，没怎么用过。我感觉好像你说的那种区别，应该就是一个强力型跟弱力型。比如像 Python，因为 PowerShell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跟那个 Python 类比，因为它就是类型是可以比较灵活的嘛。但是比如像 Java、像 Rust 的这种强力型的，它就是，就像你说的，它有些条条框框，就类型什么声明好了以后，你就不能说我们说再那么灵活了。而且你重构的话，比如说它会有一些编译性的报错，然后就会帮你解决一些潜在的一些问题，而不是说像那种很灵活的脚本语言，然后你这么一重构，很多地方
对，
都
它其实
不知
就
道怎
是一
么去
个
改
脚本
了。
语嘛，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说是 Windows 下边的一个改善版的一个 Bash 或者是 Shell Script 的这种东西，对。
哎，那你还刚才还介绍，就是说，你学 Rust 的当时那个过程中，实际上没有遇到太多的问题，是因为你当时，你是说感觉你的学习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是吧？
可能与我之前。琢磨过这个编程语言的实现有一些关系吧。比如说，我看《Essential Programming Language》这本书，我把里面的习题很多都做完了。然后，虽然是写 schema 吧，但是就是他就是这个东西，他教我了，就是说编程语言是怎么实现的，然后甚至一些编程语言的特性是怎么实现的。所以我可能对编程语言这一块，基础可能还是有一些，但不是专业的，就是可能是，相对来说可能是有一些基础的。另外一个，因为我原来在大疆的时候主要用 Ruby on Rails，用 Ruby 吧，然后我自己也去用过一段时间 OCaml 吧，所以如果你用过这两门语言，你再结合起来看的话，其实Rust 它。从这两门语言当中借鉴了一些东西，然后特别是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段时间，Ruby 社区的还是蛮多核心的开发，有些社区上比较活跃的人转到 Rust 去了，所以比如说你像 Rust 里面的这种链式调用这种写法，在 Ruby 里面是很常见的，但是在 Rust 的语法当中又借鉴了 OCaml 一些很多东西，所以对于我来说，可能看起来就是比较熟悉而已，只是说。他们在语法上面加了很多 lifetime 或者是 bug check 这种东西吧，对。
OK，那了解。哎，因为我记得好像最早的那个 Rust，它的那个解释器就是用那个 OCaml 来做的，是吧？所以说它跟 OCaml 语
对。
言本身有一些就是相似之处。
对，因为主要是 Rust 这个项目的发起人，他其实对 OCaml 是很有经验的，就是他。所以借鉴了一些东西吧，
OK，哎，你刚才还说你当时看了一本那个 programming 的书，那本书是，全称是什么呀？我好像没太听过这本书。
你可以就 Google 上面搜 EOPL，就是 Essential of Programming Language，这本书，其实在国外有蛮多著名大学是用这本书教的，就是我之前也。在知乎上面去回答过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本书和 SICP 的一些差别吧。其实主要是这本书主要是在教你说怎么实现解释器，对。但其实一般来说我们学，比如说我们学在大学里面上学的时候，我们学编译原理啊，很多时间我们都在学，比如说自动状态集啊，或者是学一个 pass 怎么写啊。但是你可以看到这本书里面。他基本上没有谈这些东西，也是在教你说，这个编程语言的解释器怎么运行的，怎么写的，怎么实现各种功能，怎么实现比如 OOP 啊，然后递归是什么，然后就是在介绍这些东西，对，
OK，那大概我知道讲的什么东西了。实际上就是刚才你说，实际上咱大学里面学的那些就是，我记得好像是编译器，他们有前端后端之分嘛，是吧？
对对对，前端后端之分嘛，但我觉得学编程语言实现比较好的就是学解释器，写一些玩具型的解释器，不用那么太复杂，对，但就是它会帮你控制克服一个恐惧啊，就是认为编程语言这个东西 是很大的一个门槛，或者是你不能去改它的。人家这个编程语言怎么做的，我就用怎么用就行了。但其实就是我觉得这本书吧，我控制了克服了一个恐惧，就是说编程语言它就是一个解释器或者编译器，它就是个程序。你可以去琢磨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实现的，或者是说它有哪些地方不足，然后各个语言之间它有什么共通的地方，对。
OK，哎，我感觉刚才你说的这点还挺重要的，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感觉就是，尤其是那种学 Rust 的，或者是学任何语言，他有可能刚学没多久，然后他就感觉有可能就被这个语言就是感觉束缚住了嘛。他就是有可能就是因为他刚才是一直在跟，比如说我在跟那个编译器做斗争，有可能我看到的东西就这么一点儿，但是相当于是你都有那种编译器或者解释器它的实现的一些经验，哪怕是一些简单的嘛，简单的一些解释器，
对，
你就知道它整体是怎么跑起来的。它解释器无非就像你说的，它是另一个比较稍微复杂一些的程序而已，也不是说是有多完美，或者是就没有 bug 的。然后你这样的话，感觉你的角度好像就稍微站得高一点，就没有那么惧怕这么个东西了，是吧？
对，我觉得就是这是我以前没有体会到，就是我渐渐说体会到，就是比如说为什么我开始对 Rust 做贡献，那是。比如说，2020年左右吧，但是我在日常使用当中碰到了一个问题。那这个 Rust，我发现它的诊断信息就是报错信息是有重复的，所以我就下载代码进来看了一下，然后就是发现了问题的根源，然后就去提了一个 PR，所以我觉得就是并不是。我碰到了这个问题，然后引发了我的好奇心，然后就所以开始了就是给 Rust 做贡献这样一个过程，对。
对，我觉得还是你前面的一些知识储备，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因为很多人，比如说很多初学者，比如说看到了一些那个 lifetime 的一些错误，他有可能就本身就畏惧，就是胆怯了一下，然后不会想着说，然后再根据他再去找他错误里面的一些小毛病、小瑕疵，相当于感觉你因为你有了之前的一些积累以后，稍微你就会不仅是解决你自己的这个让代码能 run。然后你还会顺便看一下它这个报错里面是不是哪地方不是很完美，然后正好顺手又因为你本身对语言又比较感兴趣，然后你又顺手又找了一下代码，然后就发现了问题的根源，是吧？
对，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还是得，就是有一些时间去琢磨吧。就是如果工作太忙的话，也没有这个精力去琢磨。对，我也只是说去了微软之后，相对来说会有一些业余时间去做自己一些感兴趣的事情，才可能会花时间在这上面去。
对，你说的这点我觉得也很重要，因为相当于咱就是在你说实话，你在国内去做这种纯开源，说实话还是挺难的，是吧？因为他你不是靠这个去养家糊口的，然后你就说你完全凭着精力，比如说你下班比如说已经就8、9点了，然后你再去说我再去，而且这个程序嘛，你得就像你说的，你得静下心来去思考一下它的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啥，然后怎么去解决它，这个肯定是。不是说就是在短期内就可以达到了，我觉得还是要这么有一些安静的时间去思考呢。这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实际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感觉咱国内的现状现在做这种纯开源的贡献还是相对国外来说还是要少的嘛。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一个原因嘛。
对，其实我在这个 Rust 这个社区里面，看了一下，就是真的在国内做贡献的几乎是很少的。在华为有一个团队，他们是在给 Rust 做一些贡献，他们的全职工作就是做这个，但是有一个小组啊，那么几个人。但比较活跃的也挺少的，对。然后大多数人都是在美国、欧洲其实挺多的，然后像立陶宛这些国家也有啊，但像俄罗斯也有啊，但是真正的国内是比较少的。以前PingCap 是有团队是有一个人，他连续几年一直 在做一些贡献，它是比较早的。然后好像最近也不活跃了，所以国内做贡献确实比较少。
对，我觉得这也是个一个这么一个过渡的过程吧，因为相当于咱们现在还是相当于是因为一般发展都是先从温饱，然后到小康，比如说再到带到比较完美的一个资本主义状态，因为相当于你刚刚说的那些国家，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实际上他们的社会国家的福利本身就我哪怕我不工作，我也能就是靠一些比如说政府的一些救济金什么之类的，也能活得很好。但是在国内不是，在国内如果说你卖力去工作跟不卖力去工作，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因为现在咱国内
对，
这种分层还是比较明显的，我觉得还是。
对，我觉得与整个国内的这种技术氛围也有关系吧。其实我跟有一些比较核心的一些开发者聊，我问他们就是你为什么做这个东西？他就是我的全职工作也不是做 Rust，我就是业余时间做这种工作，有一些。他其实也不是说赚多少钱，他只是觉得这东西比较好玩，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活跃的开发者当中，这么几十个人，绝大部分都是在就是凭自己对这个东西的热情在做一些事情吧。
对，我觉得这也是开源的一个魅力吧，因为就像那本身 Rust 的，它就是来源于社区，它现在也
对，对。
是完全由一个那个社区来主导的语言，不是说，有些什么 Mozilla 这种大公司，它就是独揽了它的发展权，它跟那个 Go 的Go 的感觉就是 Go 语言给人的感觉好像就是说，是由那个谷歌它完全控制了它的那个发展方向，比如说哪些 feature 要加，哪些 feature 不加，好像就是谷歌那边几个核心的。开发者他们来决定的，但是好像 Rust 的就不是 Rust 的，它本身我就知道的是有一些什么，他们会在 Zulip 上开一些会啊，还有一些 RFC 的一些流程，但是在 Go 那边我好像就感觉他们是比较武断的，但是在 Rust 的那边好像就感觉是由社区来驱动的。
对，这也是我发现的，就是，这种新兴的这种编程语言，它其实基本上都是完全在社区里面发展起来的，比如说Rust 呀、Julia 或者是 Zig，那与一个公司主导这种确实有比较大的差别，比如说像 Go 来说，虽然代码也是开源的吧，但是你说我们普通开发者能参与进去，或者是怎么参与进去，我觉得是，不是那么透明的，或者是大的决策上面的东西，其实社区是决定不了的。比如说，我记得很长一段时间说社区说为什么 Go 不支持 template，
范闲是吧？
对，Google 那边人说我们就不支持啊，就或者是我们认为没必要。那后来很多年过去了之后，他就加上了，对。
对对对，是的。
所以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开源这个东西在 Rust 这个社区里边还是挺注重的一个事情吧。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几乎任何一个 feature 的一个 design 的 document，还有大家的讨论，你可以看到说，比如说 GAT，有的人觉得很复杂，不应该加进去，有
对
的人
对，
觉得，那最终这个东西就是几乎是由投票决定的，或者不是一个人决定的。你甚至可以看到说，我们在解决一些 PR 的时候，或者是一些代码 review 的时候，有的人说这个代码应该 merge 进去，有的人不 merge 进去，那他解决办法是什么呢？他就是定了一个时间签，你核心的这些开发投票吧，就是比如说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合进去就合进去了，它是一个很公开透明的一个东西。
对，所以说我感觉这样的就是完全由社区来主导的话，感觉的话对这种就是社区的贡献，吸引一些新的一些贡献者也是比较有那个帮助性的。
对，但这也有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说，你可以看到说，Rust 现在有很多 feature，但它一直都在 unstable 状态。对，那，
对。
对，这我觉得有社区驱动的，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也可能会就有很多东西在开发，有很多功能在做，但是呢，不一定说什么时候能把它弄稳定，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东西有没有一个统一的设计？ 但核心的统一的设计确实是有的，比如说像 Bow Check 那些规则，对吧？那是统一的。但有很多一些小的一些语法上的改进啊，或者是一些便利性上的一些改进啊，那这些东西都是某个开发他就是要有时间去推动，有精力去推动，他可能就会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但是最终能不能 merge 进去，或者是能不能做稳定，那确实要比较长的时间。
嗯，对，我记得之前说那种刚才说的各种，现在基本上如果你一个稍微大型的项目，基本上就是只能用 Nightly 的版本，因为很多我想用的功能，这方 Stable 里面是没有的，必须得用 Nightly。我感觉这一点应该就是，如果是用 Rust 来作为那种工作的语言的人，应该都比较有感触这一点。
对，就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每天几乎每天都会在 merge 10多个 PR，所以你可以这样说，4个礼拜发布一个小版本，发布一个版本，它其实改动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他们是不是应该？他们我理解就是他们某个某些方向，比如说有些人是管理那个 STD 内部库的，有些人是管理那个 Bow Checker 的，他应该每个方向都有一个，就是相当于总的一个，比如说叫 contributor 或者是叫 PMC 之类的，然后应该有一个总的把关的，然后下面的人，
对，
然后可以是作为一些参与探索，但是一个拍板的人应该还是有这么一些 leader 的角色，是吧？
确实有的。你可以看到它的组织架构其实也是分几个，分六七个这种大的方向吧。比如说 type，还有 trait 这些，有的是专门去做 diagnostic，就是诊断，然后有的是做并行啊。反正也是分几个大块，然后每个块有比较核心的人物都是称之为 member，就是成员，就是
成员
这个
member
team 的成员。对，有 team 可能还有1到2个这种 team leader 的角色，他们会定期的去开会啊，或者是讨论。有的团队也不会一直不会开会的。然后剩下的像我们这种呢，就是叫 contribute，就是
贡献者。
对，贡献者。那我们这种像我，如果比较长时间的比较规律的去做贡献的话，就可以申请成这种官方的贡献者吧，就是会把名字列在那个官网上面吧，就是对，我前段时间也就是申请了，然后应该也通过了，对。所以就是这种贡献者的话，大概有20、30个吧，20来个吧，
相当于是比较活跃的贡献者，是吧
对。
？OK，行，那正好聊到了这个给 Rust 做贡献这一块儿。你还记得你当初那个给 Rust 他做的第一个贡献的过程，或者是一个体验是怎么样的吗？这个你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
对，刚才我也大概提到了，就是我第一次做的就是，这种错误信息的一些重复嘛，我发现它有重复的错误信息，然后去下载源码去编译，首先，其实我之前也没有折腾过这么大的一些编译器啊，就可能解释器玩的比较多一些，然后我觉得第一个 PR，我因为要看文档啊，然后又看代码，所以花了比较多时间，其实是大概有1周左右的业余时间吧。然后我当时，反正我试了很多吧，我就其实首先就是带着问题去看代码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就是对我来说，我现在一直是这样子，我不会无缘无故的去读一份代码，我一定是带着问题去读，这样子就像就是做就像。侦探找这个杀手一样，就是比较有目的性，然后看的不那么无聊，所以我当时也会试着说用 GDB 去跟踪代码，一行一行去跟进啊，当然来说比较慢吧，所以最终把这个问题发了一个 PR 之后呢，代码 review 也花了比较多时间。代码 review 虽然改动可能就十多行、 十来行代码吧，但牵涉到文件可能有几个，所以，第一个 PR 它确实发了，好像有20-30个 comments 吧，就来来回回吧，对，所以我做了之后，就是感觉也挺好的吧，就是但后来就没有接着做了，一直到第二年之后，才接着做，对。
OK，我觉得因为你第一个为什么要花一周多？我觉得一周多还是快的了。我觉得，因为像 Rust 这么一个庞大的这么一个系统吧，你如果想把它跑起来，最起码你应该能编译它，是吧？我觉得你能把它
对，
编译先搞通，我觉得有可能就得花2-3天了。
现在还好。其实现在，因为编译它的文档也挺全的，然后这群人一直都在改进。其实你只要把代码下下来，然后编译的话，你看文档，照着文档去的话，大概可能1个小时之内可以搞定吧。我觉得，只是说编译比较慢，对。但
OK，
是，但我觉得我有个感受，就是说，Rust 在这种比较大型的项目上面，可以体现出来它的优势。一个是它的类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工具链，比如说和VS Code 的Rust Analysis 这种工具啊，VS Code 的插件。你可以很方便的说跳转到任何东西的定义，即使这个项目，比如说Rust Compiler 这个项目已经有编译器50万行，然后它的library 那些东西加起来也是50万行左右，那100万行的项目，就是我可以在里面随意的跳转，然后随意的看这个函数的调用，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体验。不是说 C 语言，比如说 C 加加这些做不到，只是说你要配，对不对？每一个项目都不一样的，对，
对，
就比如说 Makefile 或者是 CMake 啊这种东西，那每个项目它都需要配啊，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工具链，像 Cargo 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 Rust 对我来说比较新颖的一点，对。像比如说像微软这一套，那其实像 PowerShell 这种东西，它你根本没法去查一个函数的在哪里引用了，这种东西只能靠这个关键字匹配，你知道吧？就
啊，对，正则表达
对，
式。
对对。那微软自己的这种，比如 C Sharp 这种，它工具链支持的比较好的，但是它就是 Visual Studio 啊，这个东西很重型的。
哦，对，实际上刚才你说的，实际上说的是那种类似于像那个叫包管理嘛，实际上 C 或者是 C 加加，它的包管理应该是就是没有个标准。它是五花八门的，然后有可能这个语言是用这个构件，这个项目有可能是用另一个构件，所以说你想把一个C 加加或者 C 项目能跑起来，能去找到它的一些入口，哪怕你找到它的
对，
内函数，我觉得都不简单。
对呀，所以这是很那个的。但比如说你看看这个 Rust Compiler 代码，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函数里面调，除了红啊，红可能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你可以，基本上大部分函数啊，你可以点击这个，然后你就看到从 main 函数怎么一层一层掉下来的。另外一个 Rust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知道它其实更推荐的一种，或者是更符合 Rust 设计的一种方式是，是组合式的，而不是继承的。或者就 Thread 本来就是你可能你要你在写的过程当中，你看到它代码，像 Rust 编译器这种代码，它更多是组合起来的，它就是一些结构体之间相互的一些依赖，或者是那个那不是像C 加加 Code 的那种。它是继承的，那其实继承的代码，其实读起来有的时候并不好读的，除非你是说你能把这些 object 之间这些关系很清晰的画出来，对不对？对，但我觉得我读 C 代码其实对我来说，我读 Rust 代码对我来说很多时候我感觉它像 C 一样，就是说它是一些函数，一些结构体，是一些函数，一个结构体，然后通过 thread 去组合出来一些 接口啊，这些东西，对，所以它的这个 object 之间它没有那种很强的一种继承的关系，对，这也是就是我觉得读代码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所以比如说我看 Rust 的一些开源项目，database 的容器的这些项目，我要看它的代码，我觉得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我觉得就是风格是一致的，都是这种组合式的，对。
你这样说，我也想了一下之前那些经历，确实，我因为你刚才说的那种继承式的，典型的就是那种 Java 嘛，比如说像刚才去看一个 Java 的系统，然后比如说它们就是它那个继承的层次多了以后，你都不知道这个方法到底是真正是在哪一层去实现的，有可能
对
是
呀，
在它
对
的
呀。
父类或者是在它父亲类，你都不知道，就是有可能你调用站升了那么几层以后，你找的都有可能回不到原先的地方了。然后反而
对
相当于
对。
这种基于这种组合的，反而有可能，比如说，它虽然说也有 tree 的这种抽象嘛，但是它组合的基本上有可能就在这几个模块里面，没有什么
对
说
对。
我还有一个什么 super 的，还有个什么再 super 的一些 tree 的来一这么依次的去弄，有可能基于这种组合的会比较清楚，是吧？
对，我是觉得。以我的感受来说，是容易读一些，对。
对，我也想了一下，就是因为我最早也是写过一些 Java 的嘛，所以说刚才联想了一下，好像之前有可能也是一个两方面原因吧，一个有可能是之前的编程经验也少嘛，因为有可能也编程了才没几年，然后另一方面有可能就像你说的，它 Java 对象太深了，如果你不知道它这一个系统的它那个就是它又要 UML 图是吧，就是一各种类之间的一种关系组合关系之类的，如果你没有这种图在的话，你都不知道这个代码在。这怎么跑起来的？我记得好像是挺痛苦的。
对对对，所以我是觉得这种面向对象，其实现在好像是整个行业也在思考说，好像并不是一个万能的一个东西。但是面向对象这种，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好像是唯一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标准，或者是很正确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实际上是对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实际上就是最早它是。比较适合用来写那种桌面应用，就是说一
对。
个桌面的一个组件，然后就是对应一个对象，然后对象之间通过一些什么消息传递去来通信，这种挺好的。但是
对，
确实，咱们上我反正我上大学嘛，应该是10年，我是10年上的大学，然后当时就感觉学校里面教的也都是这些东西，然后感觉就是那种 C 的面向过程的，好像感觉就是糟粕了一样，感觉就是不可维护啦，然后怎么样？然后当时教的也都是一些。要纯 OO 思想来去思考吗？
但其实就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会选择去看 C 代码，不会去看 C 加加代码。我觉得 C 代码容易理解一些，对，
对，因为 C 的话，它本身这语言就是强调的是简单嘛，然后 C 加加不一样，C 加加是有一些任务的，它或者是它有一些目标的，它要解决 C 的一些就是一些不足的吧。但是就是因为它解决的问题太多了，然后反而导致这个语言本身很膨胀。
对，
正好说到这一点，我突然想到了 Rust，你说会不会以后也成为 C 加加这一样？因为 C 加加它也是个社区驱动的语言，它基本上也是社区用户需要什么，然后基本上这个语言就提供了什么，导致了这个语言现在就是越来越复杂。我之前好像是跟其他几个嘉宾也就是聊过类似的话题吧。反正就是好像一个结论，就是说，不同的 C 加加程序员，他们写出来的 C 加加代码，有可能是风格是就是相差很大的。然后我不知道你感觉 Rust 有没有这个趋向？
我觉得确实是 Rust 越来越复杂了，但是好像据我的体验来说，我不用去关注那些我用不到的那些东西，或者是我用到的时候，我再去看，看比如说 RFC，或者是看它是基于一个什么背景被提出来，或者是那个的，看是不是要解决我的问题。我觉得确实如果功能太多的话，可能会越来越膨胀。但我暂时还想不到一个解决方案。以我的体会来说，比如说我在 Rust 这个编辑器里面，我看代码，我是区分不出来谁是哪个代码是谁写的，哪个代码就是它风格是一致的，对吧？就
对，
是
就
我感觉不出来这一块代码，这个模块代码和另外一块有什么区别，对。
嗯，对，因为现在 Rust 基本上它推荐的几种模式还相对来说，比较就是容易被大家接受，不会导致说，两个 Rust 的程序员就是写出来代码是风格迥异，倒是不至于那么大。因为 Rust 的它推荐的几种模式，比如说什么 NewType 或者什么 Builder，基本上还是能被大家去认同的。就是大家也会，比如说要实现一些方法或功能，基本上就会采用这几种模式。所以说现在的
对。
Rust 还是挺好的，但是就感觉以后的话，刚才你也是最前面也介绍了嘛，就是说社区的 feature 越来越多，然后导致这个 Rust 语言就是越来越膨胀。我记得当初看一个，就是那个 Rust，他那个也是几个核心开发者吧，他好像就说他希望有一个叫 mini Rust，就是
对。
没有各种那种高级的功能，只有最原始的功能。然后这样的话，它是来解决一部分，比如说，解决外部开发或解决什么领域，这样就是只限定这个领域了哈。如果说你要是把一个这么一个庞大的 Rust 的语言来适用于所有的领域，这就不可避免的就导致了它的功能是累加的一个膨胀嘛。
对，我也看到了那篇文章，但他后来又写了篇文章去解释说，还有人说提出来要重新写这个 Rust 的编译器啊，
啊，对，这个文章不
所
是最近
以
的刚出来的吗？
对，但现在可能这个问题还不明显吧，或者是没有造成那么大的那个，大家确实会觉得可能 Rust 越来越复杂。但还没到那么复杂到不可接受的地步吧。但有很多 feature 就是你不开，或者是说你不用它，好像也还好。但是别人用了，你看不懂，那也是个问题，对吧？
嗯，对，我记得那个 JET 嘛，JET 的争议就挺大的。实际上，很多项目就是没有它也有一些绕过的方式吧。虽然说有可能会有一些代价或怎么着，但是就是说现在整个生态也还可以。但是如果说把它这么一加进来，那本来就基于 trait，然后又基于生命周期，又基于类型泛型，把这几个东西给整合到一起，感觉就本身就感觉这个东西就难度，就学习的门槛又增加了不少嘛。
对，我觉得这可能是与Rust 社区有一些核心的开发，它有比较强的这种编译器的这种学术背景有关系。这你知道有这种学术背景的人，他会想把一个东西做完备，或者是说把一个东西做得很完美，但是这对于普通程序员来说是门槛是比较高的，但是我觉得 Rust 本身来说，它还是一个比较讲究一个时效的一个编程语言，虽然就是它从这些学术性的这些背景的语言当中借鉴了很多，但是我是感觉它不是那么难以接受的。如果你去看过 Haskell 或者是 OCaml，你就知道学术性的这种编程语言是什么样的一些体会。你可以看到他们用的一些变量名都是很短很短的。这个代码就其实我觉得是很多时候对于普通程序员来说是很难读懂的，或者是不好维护的。但我觉得 Rust 的本色来说，还是一门讲究实际的实用性的一些编程语言吧。虽然有一些东西确实比较高级啊，但对于我们这种程序员来说，可能你不能理解就也无所谓了。对，
对，实际上就像你说嘛，就哪怕这个，比如说 JET，我就不学，我就不看，你就不写就好了，是吧？然后只是说你需要去看懂别人的代码，如果说你需要用到其他人的类库或怎么着，你要去排查问题，你需要去看懂，但是你没有必要去写嘛，是吧？
对，当然，我觉得如果感兴趣的也可以去学吧。但如果我的感受是说，如果我真的说，要用到了，或者工作实际当中用到了，我再回去好好用想一下它。但比如说，那在 Rust 这个编译器里面，我觉得对于一个普通贡献者来说，我能看到的东西并没有边边角角特别复杂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是你掌握了 Rust 核心的那些规则或者是编码实践，你都可以去尝试去做贡献，而不是说你有30%比较 corner 的东西你不知道，你就无法去做贡献。我觉得不是的，对，我觉得这、
哦、
对，另外一个就是说，有的人会去质疑说，比如说 Rust 你有 unsafe 对吧，你没有解决这个安全，没有解决内存的问题。
嗯，
我觉得你从这个理论上去争论是没有意义的。比如说王宁他也会去质疑说这个 Rust 这一套东西不管用。我觉得管不管用不是理论上的管不管用，就是不是理论上这个东西完不完备，而是说我们这种开发者在用起来的时候他还会不会遇到内存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我在 Rust 给这 Rust 和那个编译器做贡献的时候，我就不会去，我很少看到 unsafe 的代码呀，就是 unsafe 的代码虽然也有啊，特别是 library 里面也很多，但是我日常写的呢我没有写出来。对，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贡献者，这么一个项目的贡献者，他帮我规避了这一块问题，我不去考虑内存问题，我只是按照 Rust 的规则去写代码。然后呢这些我们在做代码 review 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在考虑说，哎，这个东西有没有内存泄露。那对于我认为这个在实际过程中就解决了大部分的内存的问题。那如果而且甚至说你的产品或者是你的这个编译出来的这些东西本身没有内存方面的问题，那可以在实际上是说已经大部分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不对？
对，我觉得刚刚这点也挺好，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语言到底好不好不是你拍脑袋说的，就是要看真正的那些项目，他们在真正的开发者在真正的使用中用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而不是说你拍脑袋说，虽然说我有这么 unsafe 这么一个口子流出来了，但是他难道他就是一无是处吗？是不是？
对，
因为从现在 Rust 呢它普及率越来越高，然后前两天不是说也进了一些用那个 Chrome 也可以把一些组件用的来写，然后再早的话他也写一些那个Linux 上的一些驱动之类的也进了这么个 Linux 是吧，已经证明了它的一个实用价值了。
对，其实我原来写，我用 C 去写过服务端的代码，然后我也写过 C++ 的一些代码，我知道这种内存的问题啊，就是对于C 或者 C++ 这种系统编程来说是绕不开的。以前我们用 C 写代码的时候，你知道一个服务在跑，然后不断有内存泄露，然后就崩掉了吧，对啊。但是它一直在跑。我们当时比较笨的办法是把那个 malloc free 给 hook 一下，然后我们自己去记这个东西，然后把它要排查的时候把它打到一个 Excel 里面。对，这种事情我们都干过。对，
okay.
然后我第一份工作我们做 C++ 代码，那有40-50万行 C++ 的代码。那我们那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那些开发都是水平非常高的，但内存问题还是无法避免就是因为那个 EDA 工具它是运行在 Linux 的命令行嘛，就是如果它崩溃了之后就是在客户端的机器上崩溃的。那而且这些做芯片的这些公司它不会随随便便给你权限去访问它的机器，所以对安全性要求特别高。所以我们当时有很多那种 coverage 测试啊，要保证它的这个代码测试的覆盖率，然后再跑coverage 测试的时候，在跑单元测试的时候，再把那个background 给砌起来，去监测，不断的去监测这种内存的问题，希望说你哪一个新的 PR 引入了内存问题可以发现。所以这对程序员来说是一个，或者是对开发来说是一个绕不开的一个负担。对，对，但是你写 Rust 的时候，那就是一种成本上的一个 transfer， 或者是那你写代码的时候复杂一点，或者是你要考虑清楚这些结构，这些结构之间到底是怎么传递的。然后你在，如果你是多进程或多线程的时候，你这个东西能不能去 send， 能不能去在 这些技能之间相互的传递啊，这个东西你先要想清楚，甚至是你说Rust 它的一个 string， 那很多人跑来说哇我要获取第 k 个这个字符串字符啊，都好像都不能直接一个下标获取，这很难。对，但是就是 Rust 的逻辑是说这个东西是有一些坑在里面的，你如果你知道你要干什么，这我有一个 uncheck 的 API 你可以获取，但其实是一个坑在里面的。
对，实际上光 Rust 里面它那个 string 实际上就有很多种嘛，刚才你说的，这也是它就是它作为一个语言嘛，它本身就把那种安全性作为它的一个第一要素，所以说它肯定把各个方面都给你考虑好了。如果说你要想就是简单的用，你也可以用比如说用一些刚才你说的它一些 unsafe 的一些方法，或者是就是这对应的吧，反正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看你结合你自身的一些实际需求来去做一下，就是你需要有这个意识，而不是说等你这个项目发到线上哦，突然间发现哦，我这个地方比如说不是什么 UTF8 的一些字符之类的，然后导致就出现坑了。
对对，所以他的问题是说你比如说 C 语言，他的问题是说任何程序员想干什么都可以，对不对？但只是说有很多undefined behavior 的。但是Rust 的问题是Rust 的它的理念是说我们默认安全，但是你想干嘛有一些也有一些 unsafe 的，或者是有一些东西你可以去选择。对，
对，也算是一个就是一个折中吧，也算是一个平衡点。行，我感觉刚才这一块就是关于 Rust 的，它相当于是聊了一下它的一些发展或者它的一些实际使用的一些问题吧。我感觉这一块咱已经聊的也比较多了，我感觉还是要先回到你的那个贡献上那一块，我想这边还有几个问题。对，刚才实际上咱聊的实际上是聊了一下你就是第一个贡献嘛，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当时你感觉你贡献了已经70多个了嘛，当时你感觉最难搞的一个，不知道你还没有印象，然后当时他是花了你多久，然后你大概是怎么最后把它给解决了的，你可以给大家分享这么一个经历。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可以讲两个吧，一个是一个死循环的问题。死循环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你的参数里面有一些box 或者是参数之间可以相互的type 可以相互的兼容的这种情况，然后你的参数又相对多一点，比如说5-6个吧，然后那个编译器里面它在检查函数参数的正确性的时候有一个死循环，然后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因为他提出来的是PinCap 的一个 TypeKBE 的那个项目的一个人提出来的，他也提出来之后呢，他好像也大概估计了一下问题在哪里啊，然后我去看了一下那个算法，我看到说Rust 在检查这个函数这个参数错误的情况下，它为了提供一个很友好的这么一个信息啊，它有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算法，它去，你知道它会去最终会给你建议吗？你是不是应该这么写啊？你是不是应该补全一个，或者是把两个函数参数调用一下，互换一下？它会给出这种建议，对吧？所以就是在那个算法里面，就是没有考虑到这种参数之间相互类型相互兼容的情况，所以我就花了大概也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吧，然后我就去把这个问题给 fix 了。然后我的第一个 fix 是一个不对的一个 fix， 然后那个作者他说你这个 fix cover 掉了这个问题，就是一个 quick fix， 但是没有把那个本质的问题给掩盖住了。所以我后来又去不断的琢磨它这个算法，最终去fix 掉它，这个 fix 其实我后来看到又有 好几个人在报，所以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吧。这个问题就是你需要不断的，它是一个艾维矩阵，把需要把那个东西给画出来，就加日志啊，把那个矩阵给画出来，它是怎么去走的，所以比较有意思，对。还有一个问题是，是我也花了比较多时间吧，其实我主要做的一些事情啊，就是还是比较集中在这个诊断信息报错这一块，对于 Rust 来说这一块，首先这种诊断信息报错比较适合新上手的人，它不会涉及到语言层面的特别多的改动，你只要说，针对这个问题，你去编译器里面去发现尽量多的这种有用信息，你猜测用户的编程意图，然后把这个你的这些建议给这个用户，对吧？对 Rust 来说这一块比较重要，为什么？因为 Rust 首先我们刚才说语言比较复杂，对吧？那所以Rust 社区里面有一个人或者有一个组，他们是专门解决这种问题的。你可以看他们认为说，编译器是一个会说话的一个代码生成器，所以会说话，他说出来的话就是诊断信息，对吧？所以我们理想情况下，一个人啊，他可以和这个编译器。这个编译器是在教他写代码，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在教他写代码，就是，对，他很多时候他会指出你的问题在哪，然后又会告诉你说正确的写法应该是什么样的。对，Rust 做到的这个东西，做到现在的这种程度，比绝大部分编译器效果都很好，效果都好。你可以如果用过的，应该会有体会。对，甚至说，我们其实，在做这种诊断信息的时候，不只考虑到这种，是否能帮助到用户，而且要考虑到说，你这个东西是否报出太多的这种信息，而且你报出来这个东西够不够美观，这都是需要考虑的事情，对。所以，他们在说我们不是要让编译器足够的智能，而是要让编译器更人性，或者是说更善解人意，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编译器，对，我前段时间有一个 PR merge，就是等了很久才 merge 进去，但这个 PR，我也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在就是你可以以前老版本的编译器啊，就是你在。如果你少敲了一个大括号，或者是少敲了一个，或者多敲了一个大括号，然后你的这个代码就不对了嘛，对吧？但是我发现它这个编译器它无法给你正确的这个应该修复的位置，对，而且你这种大括号错了之后呢，你的整个语法树都错了，然后它就会报出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这个错误信息，因为他理解你的程序都理解错了嘛，因为大括号这种东西是很重要的东西，对吧？所
对。
以这个问题，我也修复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因为我一直在琢磨该用一个什么算法去给出这个函数，在哪一行应该修复哪一行的这个建议啊，对。然后有一次我在陪小孩玩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算法，然后就实现了这个算法，去把它给写进去了，对，所以可以看到这个 PR 也解决了，同时解决了有三个 issue 吧，就是有的甚至在2019年就有人提到，但是一直没有人去解决这个问题，对，
OK，因为刚才你说的，实际上这两个都是一些，就是呢，相当于报错信息不准确的问题，是吧？
对，可以这么理解，对。
我还挺感兴趣，就是他们这一块儿，就是我因为之前也没有什么背景的话，比如说我这么直观印象来说，理解行是不是就是类似于搞了一些，就是类似于一些，Patty Match，然后搞了一些，一些它预定义的一些模式，然后去匹配的，比如说我匹配到这种模式，我就会报这种错；匹配到这种模式就报这种错，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思路吧，还是怎么样的？不知道这块儿你可以给大家稍微讲一下吗？不知道。
在 Rust 编译器里面有很多代码都是在为提供更友好的这种报错信息要，就是我估计大概有1/4左右的代码，或者更1/5左右的代码。你刚说的那种 Pattern Match，确实是很大一部分都是这样的，但是也有一些也有些不是这样的。在一个错误发生了之后，编译器它其实知道所有的信息，比如说，你这个东西，你这个变量的类型，你这个变量，你这个变量的位置，然后呢，开发人员，编译器开发人员他会去想说，去推测你本来应该是想干嘛的，然后去收集信息说。它符不符合这个条件？就是，比如说像 parser 里面有一些代码，比如说 parser 遇到了一个不是预期的一个 token，然后它会去有的地方它会把这个状态给设一个 snapshot 的，就是打个点，然后去尝试另外一条路，看能不能走通。那如果能走通的话，那说明你很有可能是你的编程的意图是。那一条能走通的路，对，所以他会去尝试说，如果你这样写代码的话，你就会走通那条路，对，所以用户看到的是说，哎，他给了我一条编程建议，对，
OK，行，因为我之前我记得也看过你的一些博客嘛，实际上你的博客最新的一篇文章也是就是讲了一下你，怎么给这个 Rust 做贡献，等回来的时候我也会把这篇文章放到那个咱的那个 show notes 里面，这样的话如果听众他对这一块儿比较感兴趣，然后听了你这一期的分享以后，他也想就是给 Rust 做贡献一下，我觉得这也是后来的这些开发者。他的一些参考资料吧，回来之后我要把这些都放到一起。
对，这也是说我申请的那个这次 Rust Foundation 的一个计划吧，我就是说做贡献，然后更多的分享，在国内做一些技术分享或者是社区上的分享，对。
好，行，那正好刚才也聊到了这个 Rust Foundation 这个资金的问题嘛，然后。要不然就是你贡献的部分，咱先聊到这里，然后就可以再聊一下你当初是怎么想的去申请这个基金，然后申请这个基金主要是来干嘛用的？你可以正好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块的东西。
对，我有一次我是偶然听到了一个分享啊，之前也是你之前的一个嘉宾，叫朱爽吧，
朱双，
朱双，对，他作为一个分享说怎么申请那个基金，对，然后我当时我正在给 Rust 做贡献呢，然后大概做了30来个 pull request 吧，然后我想，哎，这个好像挺适合我的，然后我就试了，我就试了一下吧，其实它就是每年有2次吧可以申请，然后每次是为期6个月的期间吧，我就去，它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指引，然后我就照那个指引去写，它其实主要的东西是写你打算做什么，然后你已经做了什么，你打算做什么，然后有的我看有的人也会说我在做一个 Rust 项目，然后这个项目对社区的意义啊，然后我打算怎么再去做这个项目，对，所以我去写了一个申请，然后得到了这个2023年上半年的资助吧，对，
这个过程你申请的还顺利吗？比如说，他们会就是比如你初次申请以后，他们会问你什么之类问题了之类，应该会有一些来回的这么一些沟通吧，我理解。
好像还好，你就申请了之后，然后就等了一两个月就出结果了嘛。然后出结果之后，他会发出来一个结果之后会发出来一个，会有一个人专门跟你沟通，然后跟会让你收集你的这个支付方式，然后会让你大概再写一下，就是说比如说一个 checkpoint 的一个，比如说一到三月份想干嘛，几句话写清楚就行了吧，对。然后我碰到的一个问题是说我收钱的问题，对。我收，你知道这有点有意思，就我在深圳的招商银行我收钱，他直接
收不过来是吧？
对，然后你知道那个银行的工作人员说，他说你这个东西，首先他的那个备注里面是有那个什么 gift 还是什么，然后他的名字里面又有基金，然后考虑到现在这个国内的这个形势啊，就是比如说有人说是有境外势力资助国内这些什么那个吧，他就说这个很麻烦，
大概了解。
然后我就让朋友用香港的卡就收了，对。
OK， 就相当于是国内对一些这种国外的资金转进来还是有一些门槛的是吧？
对，它有比较严格的这个监管，首先你就是不能有基金，不能有赠与这种字样，对。
哦 OK， 这确实是一个就是想不到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
那比如说你们那个上半年结束以后，他们会不会有一些什么验收之类的一些流程？不知道。
这个还没经过，他应该是一到三月份，要三月份才那个，他可能也是一个人会跟你就是约着，就像我们这样谈一谈吧，可能更短，时间更短，大概是我觉得十多分钟吧，20分钟以内吧。
实际上这个流程他也没说就非得说让你设计几个，比如说一二三几个目标，然后回来的时候再review一下，也没有那么严格是吧？实际上
我估计是没有那么严格的，对对，不会像考不会像那个在公司那样那么那个吧。
OK， 那大概了解，大概了解。
对，我觉得对于中国的这种开发人员要参与这个社区，我觉得一个问题是说他们很多会议啊，或者是一个是语言上的障碍，语言上的问题吧，可能我们的口语不一定有那么好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很多小组的这种讨论或者是分享啊，是在晚上，比如说凌晨两三点这种，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时间上不太好，对。
时区的问题。
对对，
他们现在是我记得我之前看他们那个就是有个组里会议是吧？主要是。
对对，每个组都有自己的组里小组，但我一般会，我有几个比较。自己比较习惯的请教的这个团队成员，就是我一般碰到问题我会直接向这些人去发组里私信啊，对。有的人会蛮好的，会跟你聊一聊，对。
对，相当于你们建立了一些就是一些合作关系了嘛，然后你大概知道这几个方向谁比较熟，然后会有可能会比较快的获取一些回复嘛，是吧？
对对，
行，那我感觉要不然Rust 这一块的问题我感觉好像聊得差不多了，你那边还有就是哪些我前面没有提到，但是你还感觉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吗？
Rust 最近出了一本书啊，那个比较核心的开发写的就是Atomic 和 Lux 那本书还不错，我还在看，对。
那个是吧？
对，
对，那个好像在那个社区内好像也流传的比较广。
对对，
而且我记得你那边相当于是在微软以后时间比较多，你现在是在微软的哪个就是工作地点的呀？
我大部分时间在苏州，然后我最近在深圳。就是微软一般来说得看团队啊，有的团队松一些，有的团队那个些，一般来说你可以远程办公啊，比如说 去年2022年疫情，断断续续吧。我基本上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家办公的。我虽然在苏州，但是我在家办公。
哦，就是你的 base 地相当于在苏州，但是你可以申请远程，是吧？对，我觉得实际上经过这次疫情以后，我觉得很多一些创业公司或者是一些就像你说的一些小部门一些之类的，他有可能也会逐渐的去接受这种远程办公，因为编程的话，它实际上是没有必要说非得就是说大家坐在一起怎么的这之类的，它完全是可以就是这种分布式的方式进行。我觉得以后这说不准也会成为一种趋势。
对对，确实，我觉得国外像美国远程办公比较普遍吧，当然国内可能有一些创业公司确实那个存在哦。我觉得远程办公，得看人啊，就对我来说，因为我想有更多时间和家人或者是小孩相处，因为我以前在深圳，上班一般来说下班之后都9点了。9点左右，然后小孩第二天就是回来的时候，小孩已经睡了，然后我起来的时候，小孩已经走了，
对，这就是跟家人的时间实际上是分散开了，基本上就
对，
时间轴完全错开了，是吧？
是啊，对啊，对啊，所以，我在苏州，我远程办公，我觉得，与小孩陪伴的时。
确实，因为还是就是说，你那个组吧，我觉得还是因为你那个组比较好吧。
其实我发现我们大部门很多组都可以啊，只是说，没有那么强制，一定要去办公室，对。
OK，了解。行，那要不然咱就进入那个最后的那个环节，分享环节，因为我感觉前面聊的也差不太多了。
好，
那你就先分享一下吧。
一个是刚才我提的那本书啊，另外一个，我觉得去年读了《纳瓦尔宝典》，我觉得挺好的，大家可以有时间看一看。
OK，这本书是介绍什么东西的呀？
他是美国的一个他现在可能是投资人吧，就他写了一些关于工作啊，关于生活啊，然后甚至是关于怎么赚钱方面的一些这种自己的理解吧，对，其实其实去年好像这本书还挺火的，对，但我觉得这本书可以去看一看，
OK，感觉是教人成功致富的。
对，我觉得也不叫，我觉得比如说如何衡量一个人成功，或者是你怎么去找到自己的目标或者这些东西都有上面有谈到，但不是说教你去成功，就每个人的这个对成功的定义不一样，对，
是的，是的，OK，我感觉这本书还挺有意思。
对，好，
就这两本书是吧？相当于就是
对，就推荐2本书吧，
，OK，行，那我这边的话就那个推荐一款软件，就是也是就是年后这几天然后才发现的，就是现在就是咱一般会有各种网盘嘛，但是因为现在网盘的话它一般会有一些限制，比如说你不能下载它的客户端，有可能有一些大文件你又下载不了，是吧？对，然后现在社区内有一个就是开源的，然后它的协议是那个 GPL 的，我觉得就用 GPL 协议的人都是比较充满理想主义的哈，写的软件，然后它就是有一个软件叫 Alist，它的话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听过，
Z list 对吧？
Alist 对，
好像没有听过 A E list。
Alist 就是 A 就是字母 A 加 list。
好像没有详细了解过。
OK，那我感觉你也可以试一下，就是他会把一些国内的网盘服务，然后通过他的教程，然后你可以把它连接到一起，然后他本地会起一个 Web Server，这样的话，你可以在你本地的这个浏览器里面去访问你在各种网盘里面的资源，比如说图片下载，还可以在线观看视频之类的。我觉得这个简直是个神器，我已经把我比如说像你百度网盘。 或者什么阿里云网盘，或者一些它也支持一些外部标准，比如说Web DAV 这种各种协议都能整合在一起，然后而且它页面也比我觉得也比较好看吧，然后图片也可以在线预览，然后音乐也可以在线播放，视频也可以直接用你本地的一些播放器直接去播放你那些网盘的资源，我觉得还挺方便的。
嗯嗯，我可以去看一看。
对对对，我是觉得这么一个神器，我觉得还真不错，绕开了各种那种公司的限制。行，那我感觉今天就聊的差不多了。
好好，谢谢。嗯，谢谢，拜拜。嗯
行，那以后有机会咱们再聊。
好好，嗯。